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今天的专题是神所要建立的教会，由刘传章牧师讲解。愿这个专题使你明白基督教会的要理，能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侍奉，与主耶稣同工，使更多人得到神的救恩。
有的人说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句话也不对，因为你不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你是信主成为基督徒。所以很多人说，好像我信了耶稣，如果我还没有受洗的话，我就不是基督徒，那是不对的。成为基督徒是你在信主的那一刹那，你现在信主，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你现在接受耶稣，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不要等到四月复活节的时候你受洗才成为基督徒。今天很多人讲这句话，甚至于传道人也把这句话讲错，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我不受洗的话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一定要受洗，但是不是因为受洗而成为基督徒。同样的，基督教也不是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去拜神拜佛的地方，不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所谓的基督教应该是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所以基督教是唱诗的宗教，是一个不正确的表达。那我们知道其他的宗教，以前像以前佛教都没有唱诗的，有念经但是没有唱诗。那近代他们学了我们教会的一些形式，他们有妇女会，有青年团契，他们也开始唱诗歌，唱佛教的歌。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一群喜欢唱诗的人，因为我们心里面要常常涌出诗歌来赞美上帝。那圣经第一次提到音乐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亚把的兄弟叫优把，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四章，也就是该隐之后，该隐的那个时代，他们已经有人开始要作乐，作乐呢就发明了乐器，所以他们会弹琴，他们会吹箫。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音乐的产生。那是不是上帝是一个唱诗的上帝呢？这个圣经没有讲，但是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使人夜间歌唱。那他使人夜间歌唱这句话应该是说，他在夜晚给人诗歌。 He gives songs to them in the night。 那他在夜晚的时候把诗歌给他们，意思说他们给人是要人去唱诗。那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的音乐大会呢，是在红海的彼岸。红海的彼岸是埃及在这边，他们过了红海就到了旷野，是在旷野的这个埃及的这边，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红海的彼岸。为什么有这次音乐大会呢？因为他们是在感恩敬拜中发出对上帝的赞美。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走得还挺平稳的，因为得了埃及所有的财宝，就慢慢慢慢的移动，照着上帝规划他们要走的路。可是不知道当他们正出去的时候，法老发现这个老百姓都走了，财物也给他抢走了，所以在后面就派了军队来追赶他们。所以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面对在红海的边岸，他们怎么办呢？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个时候好像是没命了。在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向海伸杖，红海就分为两段，然后他们就在海中走干地，他们就走过了红海以后，埃及的追兵 就被红海淹没，然后以色列过到红海的彼岸的时候，他们就感谢就赞美神，全会众啊，60多万人加上妇女孩子，应该上100-200万的人在那里唱诗赞美神。你想想看，这一个声音，这一个歌声，真是惊天动地。我希望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特别是礼拜天早上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真是有那一种把里面内心里面的感受赞美的声音给我们发出来，我相信我们可以惊天动地。要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唱不出来，可能我们心里面重担太多，所以要求神给我们能够解脱这些重担，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发出感谢赞美敬拜的诗歌的声音。所以第一次的音乐大会可能在旷野，以色列刚刚出埃及之后。那从圣经的记载里面间或提到唱诗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年日呢，虽然有严肃的敬拜规定，却没有明显的音乐侍奉，那最多呢就是听听吹号的声音。那这个吹号是一些信号啊，比如吹号要起床啦，吹号要献祭啦，吹号要做这，有些是除了这个声音以外呢，好像在整个的旷野生活里面没有提到很多唱诗的事情。不过有一次他们在民数记，他们来到快要进迦南地之前，在摩亚地他们发现了一口井，那这是需要在旷野生活很需要水，今天也是一样很需要水，他们发现了一口井，他们就对着井来唱歌啊。民数记21:17-18告诉以色列人，看到水了高兴了，可以有水喝了，他们就向井来唱歌。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零零星星的还有，但是不是很多。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呢，大卫王可能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啊，或者是作曲家。有没有作曲呢？我们不知道，也许这些诗篇里面有些歌呢是他谱出来的。我们知道大卫会弹琴，对不对？大卫在扫罗被乌鬼邪灵扶着的时候呢，他去弹琴给他听，所以他会弹琴的话呢，他应该也会作曲，这个是猜想出来。所以大卫可能是一个音乐家，是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是一个作曲家。那他在整个的这个还没有大卫时代，我们知道圣殿还没有盖好，所以主要的还是在帐篷里面，这个帐幕里面的这个敬拜生活。但是大卫呢已经组成了诗班啊，他的诗班不像我们诗班20几个人啊，不是不少也不多啊，那大卫的诗班有288个人，分24班，每一班12个人，那轮流呢在那里唱诗，并且他的诗班里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有做师傅的也有做徒弟的，就是说各种的人都在里面来参与这个诗班。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的时代也是非常的提倡音乐的事情，所以大卫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写了很多的诗篇，或者说很多的诗篇是为大卫写的啊。圣经里面写大卫的诗，有的不一定是他写的啊，是为他写的，也称为大卫的诗。那如果我们去分析大卫的诗，有人这样分析大卫的诗，大概可以分作7大类或者8大类。那就是说，第一个呢，大卫的诗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赞美，就是赞美，赞美上帝的属性，赞美上帝的创造，赞美上帝统管万国，讲到他的大能。第二种呢，是讲到渴慕。讲到人写诗的时候，讲到他心里面对神的爱慕，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 还有呢就是感谢，感谢的诗赞美的这个诗篇非常的多，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你们要感谢他，像这一类的诗我们在诗篇里面有无数的次数这样说出来。那诗篇里面也有告诉我们是要认罪的，认罪的，犯罪的，诗篇32篇，诗篇51篇都是讲到认罪的诗。那这个恩赐说，比如说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在用诗歌来向神表达心情的时候，感情的时候，我们也有认罪的诗在里面。还有就是哀求，我们有很大的需要，我们有很痛苦的情况，我们向神来呼求，我们向神来哀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重担，我们心里面的痛苦向神来倾心吐意，有的吐意，有的时候甚至于说觉得上帝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这样不公平，所以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上帝没有离弃我们，但是我们感觉这个时候我最需要，我最痛苦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的帮忙领导我，说好像上帝不理我了。那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感情，这样的心情呢向神表达。还有一种就是抒情的，就表露我们内心的感情。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喜欢这句话，说心里面火热，我心里面在我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就是说这个人的感情在心里面佛腾，所以把他的感情诉说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训诲的诗，训诲的诗教导，教导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一篇就是一个训诲诗。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诗篇来赞美神，我们可以用诗篇来向神祷告，用诗篇来代替我们自己向神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那圣经诗篇也给我们许多训诲的教导。所以在旧约里面，大概有这些重要的地方讲到信徒或者圣徒跟音乐的关系，怎么样用诗歌来向神表达我们的敬拜，表达我们的感情，表达我们的需要。那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讲到一点关于敬拜的音乐，但我们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好像很正式的一个敬拜的聚会，那在圣经里面好像除了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大会的时候是守过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这个五旬节，像这些的节气的时候，他们有聚会，那也许在聚会里面也有念诗或者唱诗，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比较少看到这一种的。那福音书主要的记载是记载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福音书也不是耶稣的传记啊，不是耶稣的传记。那因为耶稣要写一个人的传记呢，要从出生一步一步到老或者到死。那福音书不是耶稣的传记，福音书乃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就救恩的过程。所以大多数除了12岁那一次在圣殿出现之外，全部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记载，到30只有3年半的时间来记载耶稣基督的事迹，那就是他怎么样做一个代罪的羔羊，为世人的罪钉死十字架的这个救赎的大功的意思。所以整个的福音书不是一个我们敬拜今天敬拜的手册，但是在福音书里我们可以找到，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原则，这是记述啊，记述的事情不是我们一定要遵循的原则，但是可以效仿。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天使天兵来赞美神，在路加福音第2章，当天使向牧羊的人报告 这个要生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要生在大卫城的时候，这个报告完了以后呢，天使就跟天兵一起呢赞美神啊，赞美神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个好像是一个夸耀，好像是一个诗班。那这个众天使天兵，天使天兵，那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常常是耶稣说我可以猜12万天使，所以说很多天使，很多，所以很多的天使跟这个加百列一起在那里，在天上高空上来唱诗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这是在福音书里面一次也是可以说是敬拜，敬拜的聚会里面有音乐，那这个音乐呢主要是诗班，天使的诗班在这里唱诗赞美神。那另外一次记载呢是耶稣跟门徒唱诗，耶稣跟门徒唱诗在马太福音第26章30节，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跟门徒最后吃了最后的晚餐，在吃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赎罪得赦。然后这个圣餐的这个纪念耶稣基督是这个的圣餐最后的晚餐吃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意思是说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完了以后呢，他们唱了一首诗，我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也许是三一颂啊，也许是其他的诗歌啊，没有讲什么诗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唱了诗啊，他们唱了诗，这个是在讲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呢？是在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然后这个是我立约的血，这个血是干嘛的？血是要流的，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在被卖的时候，在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唱诗。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让外在的苦境影响我们灵里的喜乐，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道路上真的随时可以唱诗，有的时候你可以一面唱诗一面流泪。有一首诗歌我很想唱给你们听，但是 one of these days 啊，有一天我有感动的时候我会唱，这首歌叫做马拉苦水，马拉苦水。我不知道在你们人生里面有没有碰到那个很痛苦的时刻，我有，尤其在我刚出来传道做传道念神学的时候，经历很多的辛酸苦楚。我喜欢唱这首歌马拉苦水，是在痛苦的时候，是在无助的时候，是在被卖的时候，是在被钉十字架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唱了诗然后去到橄榄山，第二天就被捉拿，被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但是不要因为这样面对这样的苦楚，面对这样的苦境，面对这样的不知将来如何的状况下，忘记了我们的诗歌。像以色列人在加巴鲁的河边把琴挂起来，他说你们要像我怎能像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今天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环境的困苦而忘记诗歌，反而更应该在这个时刻里面拿起你的诗本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拿起你的诗本，不会唱也没关系，就哼吧， 把那些心里面的感受唱出来。所以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这两个地方讲到唱诗，讲到唱诗，那就是说你在高兴的时候，有好消息来的时候，为你生了救主的时候，我们要欢庆，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唱诗。那我们在面对着黑暗，不知道前途如何的时候，我们也要唱诗，还是要赞美神。保罗与音乐，那我说保罗不是音乐家，保罗是一个神学家，保罗是一个经学家，保罗是一个哲学家，保罗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保罗不是音乐家，至少没有看到保罗也许在圣经有几个地方他是有人说他是引用当时的一些存在的诗歌，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圣在这个忘记了，圣在，我有的时候会背，有的时候稍微念给你们听。三章大载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这个可能是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个基督信仰的信条，那保罗就引用这是一个诗歌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保罗自己本身没有写音乐，唱歌的音乐，这是我的看法，没有关系。那重要的是保罗，第一他自己唱诗，保罗跟希腊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唱诗。刚刚我们讲到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知道有人卖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跟门徒一起唱诗。然后保罗跟希拉因为传道被抓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圣经告诉我，越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赞美，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这里讲到保罗在一个双手双脚都上了木狗手镣的时候，他在那里半夜歌唱。然后这里讲到半夜半夜唱歌，半夜唱歌是为什么呢？很多人是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读圣经，是不是一读圣经就睡着了？那圣经真的那么枯燥吗？不是，是你注意了，你 focus， 你聚精会神的看一件事，想一件事，你就会睡着。你胡思乱想的时候，你的脑子就很活跃，脑子很活跃就睡不着。下一次你去试试看，当你睡不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睡不着？就你想太多事情。当你把它思想集中集中在上帝的话语上的时候，去读那个这个历代至上历代至上第一章到第十章，亚当生亚当生谁亚当生该隐，该隐生谁生几个以后你就睡着，夜半睡是睡不着睡不着。但是呢，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保罗跟希拉我想不是睡不着，而是他们整个的人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也不是紧张，然后如果紧张也唱不出诗歌了，他们不是紧张，但是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还没有被释放之前，他们在监狱里面还没有，有的时候刚刚被捉拿以后，其实那些状况也是很紧张就是保罗不知道会不会，应该是也是会紧张，所谓的紧张不是怕，而就是说那个 commotion 那个动作呢就是很激烈的，所以一下子静不下来。同时呢，他也觉得虽然人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我的心不被捆绑，所以在那里唱歌，是在唱诗赞美神。我刚刚说在 说这个约伯记第35章第十节说，那他使人夜间歌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